王第四年说的话。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话，第七章跟第八章的话。那么这个是大利乌第四年。那么大利乌第四年呢，就应该是公元前518年。那么大家注意啊，那里还有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是个常识，非常重要的常识，就是在这一年，就在这一年呢，那么大利乌呢就建立了新都，叫做波斯波利，叫做波斯波利，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2500年前是世界的一个大城，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说波斯呢一直把它当作象征性的首都，实质的首都呢是苏珊，那么亚马他城呢是退居为下都，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糊涂了。那么你知道啊，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如果勇敢呢，有，不过现在有一点机会了，因为现在伊朗慢慢开始软化了。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去伊朗的话，那么我们这有好几个 UNESCO， 有好几个都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还有一个就是波斯波利，波斯波利去那你可以看的那个建筑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那么有一件事你觉得很稀奇，很多的城啊现在不行，躺在废墟，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地震。那波斯波利不是，波斯波利呢，最后亚历山大终于把这个城拿下来以后。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把整个城烧了，所以现在波斯波利所以躺在废墟里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亚历山大把它烧的结果。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那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2500年前是世界第一个大城，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以斯帖记，这个苏珊城是他的实质的首都。那么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亚马他城去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到了515年，那么就大利乌在位第七年迎娶以斯帖啊，所以这个大概是啊，所以我们特别写了一下。那么到了大利乌12年，就是公元前509年，那么就是哈曼的故事，大概在那里就发生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大利乌的儿子叫薛西斯一世。那么然后呢再下去就到了下面就亚达薛斯一世。亚达薛斯一世呢第七年的时候，那么就是以斯拉归回的时候。到了20年，那么就是王允许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知道那个时间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如果那次哈曼能够成功的话，你想想看，根本没有尼西米，也没有以斯拉，因为他们通通被歼灭了。所以哈曼所要的还不光是莫迪改，哈曼所要的就是叫神的见证只能有第一代，没有第二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晓得说这个谁回来了，你这个第一代像耶稣亚或者所罗巴伯他们是回来，所以撒旦可以让见证第一代回来，但他的目的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毁掉第二代。所以以斯帖的故事是很重要的故事，到底第二代能不能保存，就是看以色列的故事是怎么演变的。所以你就是时间来说很清楚的，刚好是在刚好在第一代跟在第二代的中间。那么然后呢下面你读，那么下面呢你如果再下去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回去的话，那么大概应该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恢复这大概的年表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的话，把这个时间的稍微整理一下，那么应该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现在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根据已经有的年表，这个大概的年表哈，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整本的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呢，主要可以分了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前面的八章。 然后呢从第九章到十四章是第二大段。那普通圣经学者把前面一段是讲到异象，就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后面呢是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八个异象就给我们看到说，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人已经灰心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着复兴呢？就是这些话叫他们得着复兴。所以没有异象人就放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停摆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灰心了，但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起来的话，那是因为主把异象给我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光有异象是不够的，那么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所以如果你光有异象，你可以得着鼓励，但有一件事你要问说，我这样做，我这样摆上去到底有没有前途？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见证到底有没有前途？是不是你看见就像教会历史所说的一样，到时候你看所有的事情要重演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摆上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为着勉励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撒加利亚一面给他们看见异象，就是说神要借着起来对他们说话。那么因为有了意象，你有了中心的思想，你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容易起来答应神的呼召。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光是这么多的话，够不够呢？不够的。到底现在如果神说话的话，他要把整个将来的前途来告诉，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有没有前途？见证有没有前途？在主回来以前，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再说一次，如果没有前途，如果都是像今天四分五裂的话，你光有意向，但是你还是不容易往前。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往前，一定有两大步。第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就是他所给我们看见。第二，要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见证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呢，很自然的就分成两部分，所以前面讲的 vision 讲到意象，后面讲的 prophecy 讲到预言。那表面上是如此，其实这也是这什么呢？这乃是神的话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勉励什么呢？来勉励撒加利亚。那么要记得，这个前面八章啊又分成两段，六章一段，然后呢这个第七跟第八又是一段。那么前面的这个六章呢又分成两段，那我大概很快说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的时候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到了十一月呢他就开始看见异象。所以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利益第六章第八节，那么刚好呢就是他一个晚上所看见八个异象，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主要的分这两段。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八个异象是在前面六章，前面六章讲到八个异象。那么有趣在这个地方，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你看见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所以可见呢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跟异象是不同的了，那是另外几个段。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八章主要分了两个大段，前面有八个意象，后面的第七章好像第八章特别有一些特别的描述。那到底描述什么呢？我们等一等下面我们就应该会明白了。所以这个是前面八章。那么前面八章都交代了年代，像大力乌王第二年了，大力乌王第二年十一月，还有大力乌王第四年，这个我们知道大力乌王第四年就是大力乌建这个波斯波利的那一年，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的。那从第九章开始就没有讲年代， 从第九章开始也没有讲到什么，也没有讲到任何地方的色彩。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撒加利亚书主要分了两部分。那么在前面的八章呢，你看见有时间也有地点，而且呢你大概能够知道被掳的人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也许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但是讲到后面的前途的时候，那么就不光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情形了。 你明白吗？从第九章以后就没有地点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限制，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如果撒加利亚书怎么样勉励了当时的弟兄，如果你想知道说到底撒加利亚说了什么样的话叫那些人起来重建神的殿，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很明显，那是直接叫他们能够起来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对象是为着他们的，那么你读前面的八个意象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八个意象叫他们能够起来啊。不过当然这个八个意象用在他们身上也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明白吗？但要紧就是说后面从第九章开始，那么你很明显跟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现在撒加利亚要告诉他们说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你们今天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白回来，你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可惜，如果你们仍旧在巴比伦就好了。但是不一样，巴比伦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主的见证是有前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从第九章一直到十四章就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到底这些话对于撒加利亚怎么说，对我们呢也应该是怎么说的。好，那么就是因为前面六章啊是异象，所以表示那个六个异这个八个异象都是一个晚上看见的。所以那天晚上啊我想撒加利亚很少睡觉，因为他忙得不得了，一下就看了八个异象，所以他难得睡觉。他也睡了，因为后来圣经明明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可见他睡着了，没有错。所以那个晚上他睡得很多，但是他醒的时候也很多，所以因着他印象他我就观看，所以他忙得很，他眼睛不能闭着就算了，就看他不是，他每一印象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呢那是一个很长的漫漫长夜。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天亮了呢？那么一直到第六章第七节以后天才开始亮，所以到了天亮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前面六章就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很漫长的长夜，那么终于呢天亮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以色列人被掳，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虽然是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段的日子好像是漫漫长夜，好像天没有亮，但是不要忘记凡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等候天亮的，到了有一天天就要亮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来明白撒加利亚书呢？所以简单来说，前面六章给我们看一个漫漫的长夜，到了第七章第六章的最后几节，你看见说终于天亮了，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我想我们等到回到第六章以后我们再仔细去说明它。但是呢从第七章第八章就很有意思，第七章第八章呢那里特别给我们看你到底啊应该不应该要禁食，因为他们已经禁食了七十年了。那么禁食什么意思？禁食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个漫漫长夜啊。禁食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禁食呢？因为他们五月份禁食，因为就在五月份那个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被烧毁了，然后前一个月耶路撒冷被攻破了，所以四月他们也禁食啊。那么攻破这个他们永远记得，那么在这个以前呢，那么尼布加利撒围困耶路撒冷是十月，花两年的时间把这个城拿下来呀。 那么等到五月完了以后，到了七月，你晓得后来他们的领袖又被暗杀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在那里再待下去，包括你耶利米啊，他们只好逃到了逃到埃及去了。所以你看见他们自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他们就进入一个很长的黑夜。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看五月他们要进食，四月他们要进食，十月他们要进食。